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早晨再来开始我临走之前再讲一堂小先知书哈。我本来上次是说今天会是小先知书的最后一讲，可是回去以后因为发现那个赶得太厉害了哈，所以马拉基书跟小先知书的总结我留到九月份我回来的时候再讲哈。所以请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讲撒加利亚书啊，所以马拉基书跟小先知书的总结我会放在9月7号9月14号跟9月21号再讲，所以大家也有充分的时间把没有做完的 homework 继续做完哈，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讲撒加利亚书，我们多讲一讲，免得囫囵吞枣吞得很辛苦。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永远是我们心里面所爱的，我们都愿意对你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有你就够了。当我们常将你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不致动摇，而且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能安然居住。因为你必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早晨我们就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与众圣徒再来一起围绕你。主啊，你借着我们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让我们借着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旨意中，也让我们借着读你的话，我们能够体贴你的心肠，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把那个渴慕你话语爱慕你旨意的心智常常赐给我们，更新又加强它，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爱你，也一天比一天更顺服你的旨意。祝福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很快的简单再复习一下撒加利亚书哈。我说过撒加利亚书读起来好像蛮复杂的，又很长，一共14章，可是实际上它的分段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么一直从第一章，它主要就是由四篇信息组成啊。那么第一篇信息是神对百姓的一个呼召，呼召百姓们能够归回归向神，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第二次的信息呢是稍微长一点啊，是从第一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六章十五节。那这一次的信息由什么组成？有两件事组成啊，一个是八大异象，那第二件事情呢是他们用一个实际的行动替约书亚加冕加冠冕啊，这件事情来预表将来基督啊，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啊，他要筹定两件重要的职分啊，借着他要来完成真正神整个旨意整个圣殿建造的那个荣耀的使命啊，这是第二次的信息。那么这两次的信息呢都是在西元前520年大力乌王第二年做的。那么第三次的信息是从第七章跟第八章这两章啊，那么是由这个伯特利的人来这里请问他们有关于禁食的问题，那么撒加利亚就回答了他，有四篇的小的信息所组成啊。那么这件事情发生是在大力乌王第四年，换句话说就是圣殿工程重新恢复以后两年之后讲的啊，因为有四篇小信息组成。那么最后呢第四次的信息呢啊是第九章到十四章，那么这一大段的信息又可以分为，这大段信息主要是讲什么？讲两个末世哈。这个末世的英文在 King James 的翻译是说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ord，主话的一个负担临到了撒加利亚，那么他就传了两篇信息。那每一篇信息呢啊，每一篇末世呢是由三个啊，由三章组成啊。那么第一篇的末世重在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再来，第二篇末世讲到弥赛亚的第二次再来。我想撒加利亚书，我希望大家再怎么样就能够把这个大纲能够把它记起来啊。那么第一章开头是第一篇信息，是一个回转归回的呼召，然后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第二次的信息，是八大异象跟加冕的行动。 好，那么第七章跟第八章呢，是四篇小信息组成的。那么第九章到十四章是由两篇默示所组成的，每一篇默示更是各三章。那么第一篇默示讲主第一次再来，第二篇默示讲主第二次再来，都会背了哈，应该很熟。好，那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只能很快的简单的复习几个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意象啊。那第一个意象是讲到神的使者和乘马车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呢是重在神仍然察看眷顾他的百姓，而且他要重施怜悯重建以色列，这是第一次意象重点啊。那第二次的意象呢是讲到四个角跟四个匠人的意象，那这个意象是讲到以色列人虽然被列强是四个角所表示的啊，不管是巴比伦帝国波斯马代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哈，一直被列强欺负，被列强打散，啊，好像被他们欺压，啊，被他们伤害。但是神说，将来要有匠人出现，神要审判这些国家，神要除灭他们。那么历史上一个一个都应验了，一个一个都应验了。那么第三个意象是准神啊，就是去量度圣城的一个意象。那么在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必要复兴啊，要繁盛。如同没有城墙的乡村啊，耶和华要亲自住在其间，并且要做城视为的火城和其中的荣耀。讲到耶路撒冷要复兴，因为耶和华要回来。那么第四个意象呢？对不起，第四个意象讲到祭司约书亚啊，原来全身穿着污秽的衣服，那么撒旦站在他旁边控告他，但是神责备撒旦。然后叫使者把这个约书亚这个污秽的衣服换下来，给他换上洁净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然后神的使者就站在他旁边帮助他。原来是撒旦站在他右边控告他，那么现在呢是神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帮助他啊。他指以色列虽然因着大卫苗裔的兴起，他们得以除去了污秽，在列邦中恢复了祭司国度的侍奉。这是第四个意象主要讲的。第五个意象是什么？只是想把你们叫醒而已啊，我没有寄望大家都能背得着。第五个意象讲到金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啊，那么看见有金灯台，然后后面有两棵橄榄树，那个油管就流到金灯台来，让金灯台可以发光。然后这边第四章讲了很多很宝贝的话，好像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讲到大山啊，你算得了什么？在所罗巴伯的面前必要成为平地啊！他手动了这工，他必要完成这工啊！还有谁可以藐视这日的日子为小事呢？耶和华眼见所罗巴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心便欢喜。这段的圣经我们都很喜欢啊！这是讲到第五个意象，讲到圣殿一定会被重建，不管它困难重重。他的确是困难重重，但是就算是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都算不了什么，他要成为平地。那么以色列人在弥赛亚君王和祭司职分的帮助下，这是两棵橄榄树所预表的，他要恢复在列国中如灯台发光的见证。这是第五个意象，所以前面五个意象都重在安慰，安慰鼓励他们，鼓舞他们啊。一方面讲到神仍然在这里眷顾他的百姓，视为这个马车在这里眷顾查看神百姓的情形。那么第二个呢是重在讲到虽然你们遭受到四强，遭受到列国的攻打欺压，但是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把这列强都打掉。那么第三个安慰呢是讲到神要重量耶路撒冷啊，要重新衡量耶路撒冷，因为耶和华要回到其中啊，耶城要成为没有城墙的村庄，一直向外扩展，一直兴盛，耶和华做他的火城，并做其中的荣耀。我们扩展到哪里去，度量不管大到哪里去，神永远是我们的火城，是我们的保护，然后呢他又是其中的荣耀。所以你如果只有这么一点点荣耀，这么一点点，那么神仍然是在这里是我们的火城保护我们。如果我们整个扩展出去，那么整个神的火城仍然在外面保护我们，然后他仍然是其中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啊，个人的度量、教会的度量、整个神国度的度量，我们都要向神祷告。我们不受任何限制，可以不受限制的向外扩展， 耶和华神做我们的火城，他并做其中的荣耀。啊，这是讲到第三个意象的安慰啊。那第四个意象，借着这个金灯台、橄榄树的意象，告诉他们圣殿一定会重建成功啊。那么第五个意象，第四个意象是讲到约书亚蒙洁净的意象啊，讲到我们再污秽、再软弱、再失败，神仍然愿意洁净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恢复祭司尊贵的侍奉和身份。那么第五个是讲到我刚才说的啊，金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所以这五个的前五个的意象都重在安慰、重在鼓励、帮助他们。那么后面的三个意象呢，比较重在审判跟责备。那么第一个是针对个人的，第二个是针对以色列国的，第三个是针对列国 All Nations， 针对全地。所以第六个意象在这里讲到飞行书卷的意象，说到神要用他的圣言来洁净百姓的罪。一个呢，他们是在这里对神起假誓，然后呢对别人呢是偷窃，偷窃是得罪人，起假誓是得罪神，就讲到重在我们个人的失败啊，神在这里要用他的圣言、用他的话来洁净百姓。那这是第六个意象，重在针对个人。第七个意象是针对以色列国这个国啊，所以神要将以色列国的罪恶从国中除去，讲到那个良器，就是做生意、做买卖、钱财的追求，然后中间做了一个妇人，神说这个妇人是个罪，是个罪恶，所以要把这个良器跟这个妇人要运回到示拿地，这个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就是这个是世界的，神还回去了，把它送回到巴比伦去。那么神的百姓要带回到圣地来，要到耶和华的圣山，到神的居所来朝见神、来侍奉神。这是第七个意象。第八个意象呢，是针对列国的 All Nations， 讲到四个马车啊，有向北的、向南的、向东的、向西的，然后去安慰神的，就安慰了神的百姓，因为他们去审判周围的列国。好，这是八个意象，这是第二次的信息里面最重要的八个意象。那我们上次讲过的第二次的信息里面的第二段呢，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从各国回来的人，他们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用了一个冠冕冠在约书亚，约书亚是个祭司，但是用冠冕冠在他的头上，说他要坐在宝座，坐在位上掌王权，又要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那这是预表弥赛亚将来那个伟大的指示，借着他的祭司，他为我们献祭，为我们赎罪，也借着他是君王，他在那里掌权，用他的能力和权柄来建立他的国度。弟兄姊妹，他在这里筹定了和平啊，这个整个神的旨意要得以完成。所以第二次的信息就是由这八个意象跟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安慰神的百姓，来安慰当时在建殿的工程上面因为被仇敌破坏、被仇敌警告、被仇敌这个诬告而受到了那么多拦阻的百姓，那得到了帮助、得到了安慰啊，这样。所以后来这个建殿的工作能够得以整个的恢复啊，能够很快的恢复。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两节圣经哈，像在那个以斯拉记，我们翻一下下就好了。我们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啊，我们先读第四章的最后一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说到圣殿的工作因为仇敌的恐吓拦阻，停止了16年啊。那么到了第五章，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神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他们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跟前几次所讲的哈该跟撒加利亚起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的手就得以坚固， 圣殿的工程得以恢复啊。那我们翻过来读第六章。那第六章这个背景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撒加利亚整个信息的背景，就是整个工程停了，然后哈该跟他起来说劝勉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多安慰勉励的话啊。那么他们就凭着信心起来恢复了圣殿重建的工程。那没想到当他们真正起来恢复圣殿重建工程的时候，神就在环境上面就印证他们啊，原来是不准他们建殿的，逼迫他们啊，王下令不准的。结果你看第六章，第六章大力乌王就下令叫他们开始重建。我们读第六节开始好了，省点时间。那这是圣旨啊，你们这个我们都不是那个国家的人，不然都要跪下来听的。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他们就是指犹太人，不可以去靠近他们，让他们放手去做他们要做的，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要急速拨款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的众子受命祈祷。我再降旨，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来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看到了没有，当撒加利亚讲完这些信息啊，跟哈该他们凭着信心讲，当他们讲的时候，整个环境是充满着艰难的，那是不可能的环境，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可是他们凭信心宣告传讲看见的异象啊，他们凭信心做加冕的行动。弟兄姊妹，你就发现环境上都来配合他们啊。这个王下令不可以拦阻他们，要任凭他们，而且要急速拨款，让他们能够速速的建造神的殿。所有需要的，不光是建殿需要的，连祭司们需要的通通供给，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安慰哈。弟兄姊妹啊，我们尊重神，神就一定尊重我们。好，那这是八个意象。那么第三个信息呢，就是第三次的信息是第七章跟第八章，那么是由四篇，这是隔了两年以后了啊，大力乌王第四年，那有人从伯特利来到耶路撒冷来请问他们关于这个禁食的事情，那么神就借着撒加利亚来一连串讲了四篇信息。那这四篇信息虽然是由禁食的问题所引发的，但是其实整个信息仍然围绕着以色列啊，他们为什么受审判，而且他们将来要得复兴的一个主题，就是围绕这个主题讲到他们将要怎样从荒凉进到复兴，从悲哀进到欢乐，从受审判能够进到蒙福的光景。那么这四篇信息是什么呢？我们稍微翻看几节啊。刚才我们说上次其实我们提到了第一篇的信息啊，很简单，一目了然啊，重在讲在他们一切的禁食悲哀并不是真正向着神去的，那是虚有其表，一个虚假的禁食，一个虚假的敬拜。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那第二篇的信息啊，这第七章八到十四节讲到他们因为他们的罪恶和刚硬不服，所以他们被赶到列邦以致全地荒凉。他们不要以为是神抛弃了他们，也不要以为是他们倒霉啊，跟列邦一样被这些列强所欺压。神说你们所以会荒凉，所以会被赶散到列邦，是因为你们罪恶和刚硬不服。神对他们讲话他们不肯听从， 流转肩头，塞耳不听。啊，这是 主的一种感觉。所以主说，将来他们呼求我的时候，我也不听，我要以旋风吹散他们到数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不是神，是他们，就是犯罪的百姓，让这些应许失去，让这个美地成为荒凉。那么第三篇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不好，上次我就这样跳过去了，这是我哪里赖皮哪里跳过去我都记得很清楚，也许你们不记得。上次我说这段分段很清楚，你们回家看就好了，你们大概没有看。那第八章啊，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耶金必复兴，那么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选民必归回，第九节讲到圣殿必重建，然后第十节到十七节讲到祝福必重临。那这是第三篇信息里面告诉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耶金必复兴，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也是很快的看一下。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底下说到，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的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剩余的民中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的眼中也看为稀奇吗？所以这里讲到耶路撒冷将来要复兴，复兴的原因是因为神为锡安火热，是因为神回到了锡安。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一个教会不可能复兴的。他可能有人所谓的发达，他可以盖很漂亮的教堂，他可以有很好的设备，他可以有很多的人，他可以有很多很好的 program， 但是如果神本身的同在不在其中，神的祝福不在的话，那这个教会只能够有所谓的人的发达，却不是属灵的复兴。那这个东西我们要会去区分，有神的祝福，有神的同在啊，有真实的复兴，那这是我们盼望的啊。那这里讲到耶金必要复兴，那一幅和乐的景象，在街上啊，年老的拿着拐杖，好像这个，然后街上男孩女孩在那里玩耍，那个复兴的局面要出现。那么第七节到第八节呢，讲到选民必归回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我们要晓得这一段的这个应许啊，我们读的时候很直觉的就是用在当时536年以色列第一批的归回，对不对？那这是很能了解的，那我们也都是这样子的体会，那至少是当世代的应验。但是我想弟兄姊妹记得我在讲小先知书概论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啊，那很多预言的应验不光是当世代的当时候的，那么常常中程来说是讲到弥赛亚第一次的再来啊，那么更长程来说是讲到弥赛亚第二次再来千年国度的降临啊，或是以色列至终就是像现在全面的归回。所以这里的归回呢，不只是当时从这个巴比伦归回，不是只是为了当世代。像这个我到以色列地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感谢主，我们的向导是这个 Nance Lambert 弟兄啊，他本身是个犹太人啊，非常非常的爱主，圣经熟得不得了，所以他们读旧约，犹太人读旧约跟我们西方或是跟我们这些中国人不是犹太本身的人读旧约，那个感觉差很多。他每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就点了好几个点，就是我们西方，他说西方神学家不认识这些东西，他说他们没有像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些东西。像他这边讲到的这个啊，第七节他说我要从东方西方救回我的民，那我们很粗的就这样读过去了，对不对？那他就告诉我们，他说 除了1948年这一次开始以色列的复国以外，你说什么时候，或者这里所讲的归回，那决定不是指着当世代536年那个时候的归回而已。他说那个时候的归回全是从东方归回，只有从亚述、从波斯、从这个巴比伦的归回，从来没有人需要从西方归回。他这一段的归回是特别讲到末后的世代，神的选民从世界各地的回来。他说不光是东方，他说西方。好，那我想归回的这件事情，1948年以色列复国，在整个历史上我们已经是当历史看了，可是在预言的里面2000多年前他们就讲到他们要从各国里面回来。好，你看耶利米书以赛亚书43章，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下。我记得有一次讲到，我也曾经讲过啊，以赛亚书43章，43章第5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为我所做成所造作的。啊，弟兄姊妹，在这里哈，我们看见那个归回是东西南北。那东方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从巴比伦啊，从亚述，从这些这个阿拉伯这些世界里面被掳的归回。那么西方的归回特别指用像美国做代表，对不对啊？美国原来有大概600多万的犹太人，那现在大概有一半的人已经回到以色列地去了，可能不到一半，就叫已经有200-300万的人回到以色列地去，从西方回来。那么北方呢，我们也知道在苏俄苏联原来有350万的犹太人，他们在那里虽然也是不自由受到逼迫，但是他们也没有自由可以出来。那么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91年的时候啊，这是大归回。那个时候我们看录影带啊，这个在戈巴切夫做总理的时候，他们那个 banner 飞机场的那个大的那个牌子上面写 Exodus 91啊，91年的出埃及啊，这个出来啊，那个一批一批的这个犹太人从戈巴切夫这从苏联里面出来，他们短短的1年多2年多里面出来了大概200万人。那么最多的时候是每一天上千人，那个飞机就一般一般的出来，他们就回到以色列来。你看他们下飞机跪在地上哭啊，亲着那块地进来啊，要从北方交出来。那么南方我们也知道，这个南方的犹太人最多的是在非洲的伊索皮亚。那么伊索皮亚就是当时的示巴，所罗门王做王的时候，示巴女王不是亲自来朝见他们。那么你去读很多历史的译文啊，他们说示巴女王啊回去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约柜偷去啦，所以他们说现在约柜在伊索皮亚。那么你去看这个圣经考古学，伊索皮亚到处都有这个仿造这个约柜的这种形状。那么其中有一个他们说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啊，这个那伊索皮亚示巴女王，他们说跟所罗门也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偷偷把大祭司跟约柜带回到伊索皮亚去了。反正不管怎么样，示巴女王回到伊索皮亚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以色列人跟着他去。所以伊索皮亚，你看2000多年的生活下来，那这些人都是全部都是黑人样子，然后他们突然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刚开始不肯承认他们。可是发现他们的整个生活习俗完全遵照摩西五经，啊，他们的敬拜礼仪各方面都跟犹太人的律法是这样子的 match。然后经过再三的考究，在1973年，以色列终于承认 they are our brothers， 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啊，承认了伊索皮亚人。所以在1991年，以色列这个最大归回的时候，北方这个苏俄那边一批一批的飞机回来，那么南方伊索皮亚也是。突然有一次这个 window 打开来，他们可以回来。那么在短短的36个小时里面啊，我上次跟大家讲过，他们回来了14087个人。那以色列派出了这个40辆 flight 飞机，一直飞在这里带他们。那么最多的一次，他们带了一架飞机里面装了1087个人，他们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掉了， 那飞机里面都塞满了人，那他们就这样一批一批的飞回来。结果没有多久以后，那个伊索皮亚政变，整个机场又再度关闭，他们出不来了，就出来了将近一万五千个伊索皮亚的人。这个以赛亚书43章，神对南方对北方都说，不要拘留我的众子，要把他们交出来。所以伊索皮亚回来的这一批人，现在你到以色列地区，你有时候会发现这个以色列士兵穿着以色列军服，但是却是黑人的样子，那都是伊索皮亚回来的以色列那个犹太人。好，我在拉杰的坟墓面前还跟两个人士兵照相，其中有一个就是伊索皮亚回来的啊。你发现他们真的是回来，然后一进到以色列地，下飞机他们哭，整个人趴在地上亲那块地，对他们来说是 Holy Land， 真的是圣地。啊，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些预言，一个一个都在这里应验，从各方各民都回来。那这是在这里，撒加利亚其实也说到选民要归回，他所说的归回还不是只有当世代的，啊，讲到将来西方也要交出来。那么第九个讲到圣殿一定要重建，这个撒加利亚书第8章第9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等等。那么第10节到17节讲到祝福必从临，啊，我们没有空细细去读这些经文。像12节，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剩余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14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好，那第4篇的信息啊，讲到犹大家必要欢喜快乐来代替他们的悲哀和禁食，那万民必同献主恩。所以在这里18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4月、5月禁食的日子，7月、10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犹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啊，弟兄姊妹，这个以色列有几个固定禁食的日子啊？啊，例如说他们这里讲到4月，因为4月9号是他们纪念耶路撒冷被尼布甲利撒王攻破，所以那一天是他们禁食的日子，4月9号啊。那么5月1号呢，他们是纪念圣殿被毁，整个圣殿被毁掉了。那么7月3号，他们是纪念省长基大利被杀，这是在这个被掳之后的事情啊，就是被掳期间发生的事。那么10月10号是纪念耶路撒冷被围困，在列王记下25章。那么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禁食日子是12月13号，普尔节的前一天啊，这是他们纪念这个以斯帖为了救犹太人的那段故事。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定的一些固定禁食的日子。那么神说，你们这些4月、5月、7月、10月禁食的日子要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从前他们禁食，因为都纪念城被毁、圣殿被毁、省长被杀啊，他们被欺压、被围困，都是受苦的日子。神说这些日子都要变成欢乐的日子。那底下讲到万民都那么羡慕来朝见耶和华啊，从列邦中都有人出来啊。他说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要跟你们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神百姓复兴的时候的情形啊。上个礼拜我已经讲过了，就不多说。好，那么最后的第4次的信息，我们说过是有2篇末世 The Burden of the Word of the Lord， 一个神特别一些信息，一个负担传给了啊，撒加利亚，叫撒加利亚传给百姓。那么第一篇是讲到受膏的王被弃的预言，讲到主第一次再来 The anointing king rejected， 因为被膏的王，受膏的王，当他来的时候却被拒绝。那么第二篇的末世12章到14章，讲到这位被弃的王他登宝座的预言 The rejected king and throne， 他登上了宝座。那这是2篇的末世。那么第一篇呢，9章到11章啊， 是关于这位主第一次再来受膏的王他被弃的预言。那我们看一下第九章，这里讲到周围列国将要受审，那么他主要就是拿这个腓力士啊，像亚斯基伦啊、推罗、西顿这些城受审判，来讲到周围的列国都要受到审判。但是底下呢，接着讲到弥赛亚来要带来的福分，从第九章第八节一直到十章十二节，都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要给人带来的祝福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啊，他们都要像冠冕上的宝石被高举在全地以上。因为姊妹讲到弥赛亚来那个伟大的祝福，然后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要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然后十二节，第十章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讲到如果以色列人真的相信顺服两千年的主耶稣的话，他们要得到的祝福是这样。但是我们发现从十一章开始就在那里记载那他们全地的荒凉的情形，表示这个祝福没有临到他们。那么为什么没有临到他们呢？从第四节，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结束，撒加利亚给了他们答案，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立的弥赛亚，他们弃绝了弥赛亚，所以他们卖了弥赛亚啊。所以像第十一章的十二节，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我想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知道这句话应验在主耶稣被卖的这件事，他就是用三十块钱被卖的，然后这个钱后来就丢给了别人，就买了血田，对不对？然后犹大出去吊死，这些事情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预言在弥赛亚被弃绝、被卖、被害的事情。所以十一章在这里就解释了为什么第九章、第十章所有关于弥赛亚来的那个祝福不能够临到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弃绝了神的弥赛亚，拒绝了那位良牧。所以底下到了后面，主说我要给你们再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们的蹄子等等等，讲到敌基督的兴起。你们不要真的基督，不要真的 Christ， 也将来会有一个假的 Christ 出来，他会在这里伤害、撕裂、杀害这一切地上有生命的。好，这是第一次的再来，第一次的来临。那么第二次的来临呢？十二章，那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前面有一些序曲，有一些会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主要来。那么，当以色列复国是一件很清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啊。主说你们看见无花果又重新发嫩长叶的时候，知道夏天近了。当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也知道人子的脚步近了，已经在门口了。以色列复国，我们就知道主来的脚步近了。那么在这里第二次的再来，从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几件重要的事情会发生啊。当然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对教会来说，我们不见得看得到。那今天我们没有空去讲圣经的预言，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那么以色列最后大遭逼迫，耶城被攻破，我们这些教会、我们这些神的选民看不到，我们已经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啊。但是这些事情要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么十二章一开始讲到以色列被列国围攻，但是必蒙主拯救。换句话说，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那周围的列国都要来攻打他们，但是却打不下他们，因为神在这里帮助他们。这是以色列复国的初期的情形。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回顾以色列1948年复国以后啊，然后我很简短的提几次，因为我以前提过了。那么有几次很重要的发生在以色列的战争，那第一次是5月14号1948年，那一次是在以色列刚复国以后的几个小时，那以埃及为主，他就带领以色列周围的列国 这个数十万大军，他们说要把以色列人赶下地中海，啊，他们的大军来，那时候以色列只有3万军队，那周围埃及、叙利亚、约旦啊，北边的黎巴嫩，他们全部诸国一起联军出来，啊，几十万的大军，他们说他们赶都可以把以色列赶到地中海去了，结果就在短短的这个时间里面，以色列的大军从3万变成10万，那个时候历史上我们读到很多从以色列各国的。在世界各国的以色列人都回来，很多人在外面的国家都是很有钱的这个富人啊，或是很有学问的 PhD 或是学者专家，他们都丢下了一切的荣华富贵，他们回去了。有的人才上飞机就被人家打下来，有人回到国家就马上就殉职，但是他们就是从各地都涌回来。短短的时间，以色列人从3万变成10万大军。然后这个不仅仅周围的列国没有把他们赶下耶路撒冷，以色列每打完一次仗，他们的领土就更扩展，他们从原来的这个14000多平方公里的这个地图，因为了这一次的征战就变成20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图，他们把加利利附近的地方都收回来了。这是第一次，刚复国几个小时就面临这场征战。那么第二次的征战呢，是在10月29号到11月6号，这是1956年啊，这个又发生一次，然后这个以色列又，他们不仅仅不能打败以色列，以色列又再次得胜。那么第三次是我们都很熟的啊，6月5号到6月10号，这是在1967年所谓的六日战争。我记得我那时候常常听到我父亲一下班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在听这个消息。好，那时候六日战争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些年纪的人都还记得。这个如果没信主，我们不太会去注意这些消息。像我父母亲他们都是信主多年的，知道很关心所有关于以色列的事啊。我那时候记得下班的时候，我们家我父亲下班，不是我下班，我还很小，我们家的收音机都开着，听见他们这个以色列的近况。那时候戴阳将军啊，这个周围的列国来打他们，而且是这个他们这次的战争不仅仅把这个耶路撒冷收回来啊。他们把西奈半岛、把戈兰高地、把 West Bank 他们统统收回来。6天的里面，以色列用190多架战机出去，短短的这个一天里面，他把埃及的这个9个机场全部炸掉，然后炸了他们大概300多架的飞机，然后约旦啊、叙利亚啊，他把他们也这个20多个机场全部都炸毁。所以在1000多的里面，他们 disable 所有周围列国的这个空军力量，然后6日里面他们收回了戈兰高地、 West Bank、 耶路撒冷跟西奈半岛，这个历史上讲到戴阳将军带着军进耶路撒冷，这是他们第一次2000多年来第一次正正式式的回耶路撒冷。所以戴阳进去的时候就到哭墙去祷告，他在那里跟大家说，他说我们永远不再离开这里，这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手中。这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那么到了1973年10月6号，他们趁着以色列的赎罪日，7月10号，以色列的立法7月10号赎罪日，全国的歇工安息，然后周围的列军又出来了，这个北方以叙利亚为主，那700辆坦克车，那么南边是用埃及为主，那种非常精锐的陆海空三军，这个势如破敌，一路打过来，因为他们赎罪日，他们不能动。结果以色列人就祷告，他们就迫切祷告。那很奇妙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叙利亚这700辆战车来的时候呢，这个补给线那个 gas supply 线出了问题，后来就被困住。南边的这个埃及军要来打以色列的时候呢，正好日头直接晒到他们啊，就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看见前面的东西，没办法发射，没办法瞄准。结果以色列又反败为胜，那么这个几次他们想要来打，通通没有成功。所以我们看一下12章这里，这是第二次的末世啊。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视为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等等。底下说到那些马匹要癫狂，要使列国的马匹瞎眼， 你看那个埃及的兵就是瞎眼啊，有眼看不到，就是瞎眼。你就发现周围的列国要来伤害犹太人，但是却伤不了他们，因为神帮助他们。这是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但是底下接着呢，再接下去，再往下去，以色列要大遭逼迫。我上一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耶城要被攻破，财物要被掳掠，妇女要被玷污。而当他们在那里逃的时候，我们的主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上。他的脚踏在橄榄山上，整个橄榄山从东到西一半向北移，一半向南移，所以称为一个山谷，让以色列人逃。而当他们在逃的时候，他们突然仰望那位降临拯救他们的救主，一看，原来就是两千年前他们所杀的拉撒勒人耶稣。他们知道是弥赛亚来救他们。当他们在逃的时候，整个山裂开来，救主降临，驾云降临，带领的使者降临。他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们历世历代最盼望的弥赛亚终于降临。但是在他们的心中，弥赛亚跟拉撒勒人耶稣中间从来没有等号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杀拉撒勒人耶稣。他觉得穷木匠的儿子怎么配当弥赛亚？当那一天，当他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而当他们一举头仰望，发现这个弥赛亚居然就是拉撒勒人耶稣，弟兄姊妹，他们就大大悲哀，如同丧了长子。他们在那里哀哭切齿的悔改。那个时候十三章就说到，要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要洗除罪恶和污秽，以色列全家悔改归向神。弟兄姊妹，这些应许一个一个都在要应验。这个应许的应验你我都看不到了，因为我们会被提到天上去，但是我们知道它一定要应验。最后弥赛亚最终的降临，建立国度，千年国度在地上出现。就像启示录十一章讲的，这地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弥赛亚要作王掌权一千年，然后新天新地要降临，那个时候他要作王掌权直到永远。那么在地上有一个一千年的国度，那个时候连马的铃铛上都要写归耶和华为圣。那圣经里面曾经三次出现过这个大字，归耶和华为圣，另外两次出现在什么地方记不记得？一个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一个是出埃及记三十九章，是写在谁的上面？大祭司的冠冕上面，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the Lord。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这一生，我们知道这些应许对我们、对选民、对我们不仅仅是鼓励、是安慰，同样的，对我们不肯顺服或是不信神的人，也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提醒。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我们一起好好来爱主，读这些圣经，真的让我们心里面又欢喜又敬畏神，对不对？知道神的应许都是真的。同样的，我们也知道主的日子何等的近，我们要用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来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我们信息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那要来的必要快来，不再单言。主啊，我们知道你实在不是单言，你乃是在宽容我们，你不愿意由一个人沉沦，你希望万人都得救。主啊，不仅仅把福音的负担赐给我们，也把那个警醒预备自己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又来预备自己迎接你的回来，免得你回来的时候我们才后悔我们都没有预备好。主啊，我们读这些信息，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你的百姓，虽然我们会失约，我们会背叛，但是你却是向我们守约是慈爱的神。主啊，你永远不能背乎你的自己，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所说的必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时代将我们众人都在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过去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今天一样发生在我们的中间。但愿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答应你的呼召，能够归向你，好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永远都是向着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保守祝福我们剩下的余生，让我们这一生都用来爱你， 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